有这么句话，叫害人先害己，没安好心的人到头来把自己给坑了。就拿前文书咱来说，丁秋雨这小子就是害人先害己，就想着升官发财，要杀人害命，这心都是黑的。你倒看清楚是谁呀、啊？一个喝酒误事，咱们常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酒能乱性啊，因为酒后做出荒唐的事，甚至倾家荡产把命搭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呀、啊。你说他吧，想要杀许世友的妹子，结果把自己的亲妹子丁秋金给杀了。这里边还有一点误会，怪还怪他妈，因为他妈胆小，听儿子要杀人，他心里特紧张，这嘴也没有把门的了。这丁秋雨啊，还问他妈，既然那屋里头住着俩人，一个是我妹子，一个是外人，谁住里边谁住外边？他妈这嘴也搬了家了，哎，来的那丫头住外边，你妹子住里边，你可别整错了。其实整个说反喷了，许世友的妹子住在里边，他妹子住在外头。这老太太嘴一搬家，再加上酒后误事，结果把事儿弄错了。单说这丁秋雨拎着血丝呼啦的脑袋到了外间屋，两条腿也有点发颤，长这么大他也是头一次伸手杀人呢，就跟他妈说，妈呀，快点弄个包袱皮儿，我把人头包上到县里，我去行宫去。阿弥陀佛耶，造孽造孽耶，往后这是凶宅呀，还咋住人？娘啊，房子不要了，咱搬到城里的享福去了，您就别说那么多了。还有哎，那尸体呀、啊、你得处理了，血丝呼啦的多吓人呢、啊。哎，您就都交给我吧，快找包袱皮来。把包袱皮找来了，三下五除二把人头包上了，然后他去处理尸体，把尸体搬到院里头。一想临时挖坑多费劲，干脆扔猪圈里头，草草的埋了，再把血迹打扫打扫。他们在屋里头这么一折腾不要紧，单说许世友的妹子春芽子格外的清醒，那个精神是高度集中啊。哎呦，春芽子心想，我趁此机会不跑更待何时啊，利用他们俩忙活的时候，这春芽子下地提鞋呲楞一声就跑出去了，开开大门往外就跑啊，一溜烟就没影了。单说这丁秋雨正瞎忙活着呢，觉着身后冒了一阵凉风，他扭头一看，有一道黑影从后边过去了。开始他胡了八图的认为是妹子吓醒了，肯定上厕所去了，他也没来得及多想。但是转念又一想，不对呀，厕所在院里，他开院门干什么呢？至于上大街上去吗？他就起了疑心了，酒劲儿多少就醒过点来。哎呀，据说今天晚上这事儿要砸吧，我得好好检查检查。他仗着胆子二次把包袱皮打开仔细辨认，不看则可，一看，妈呀，哈哈哈哈，这不是我妹子秋金吗？老太太一听也张大了眼睛，你说啥？妈呀，你过来帮着看看。老太太一瞅， 正是心尖宝贝秋瑾。哎呦，小子，你做了孽了！你杀旁人，你怎么把你妹子杀了？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这两口人就乱作了一团嘛。这丁秋雨咬牙切齿，哎呀呀呀，这个倒霉蛋儿，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家投诉来了，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我岂能饶过于他？他拎着把刀，眼珠子都红了。娘啊，对不起，我把这丫头逮回来，把她宰了，给我妹子抵命。拎着刀他就追出去了。你想半夜呀，那大山林里头要想找个人谈何容易啊，早就没影了，就是在眼前你也发现不了啊。单说这春伢子离开了他们家，拼命的往山里头跑，脚下是高一脚浅一脚，跟头连鞋的，跌跌撞撞，也顾不得疼痛了。这一口气儿就跑出十来里地去，后来实在跑不动了，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人太激动了，连惊吓再劳累过度，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他又明白过来了。没说这人呢就是一种怪物，生命力相当顽强，可有的人例外，不经磕碰来点病，扑通躺那就完了。要不说人分三六九等呢，不但品质上有差别，体质上的差别也相当悬殊。这春伢子生命力就旺盛，等明白过来之后一看，天还是黑的，置身于何处不清楚，还得接茬跑啊！两条腿跟灌了铅了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了。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爬吧。就这样，他又爬出去好几里地，上哪儿去？他还惦记那小树林那片坟地，到那去等哥哥许世友去。但是找不着啊，蒙灯转向啊，爬呀爬呀。赶着天亮四不亮，实在爬不动了，两只手磕膝盖全是血了，是再次昏倒在地。您说这事儿巧不巧？他现在爬这地点就离那小树林不到五十步远，再往前爬爬就到地儿了。哎，正在这时候，单说英雄许世友也正找妹子，双方都着急呀、啊，可巧许世友赶到了。许世友发现前头有黑影正往前蠕动，他不知道是什么，提着宝刀往前紧走几步，拢目光仔细观看呀，这不春伢子吗？真是喜出望外呀、啊，过来把妹子给抱住了。呼唤了半天，春伢子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是他哥哥。哥，是你，难道在梦中相见不成？啥话说的，不是做梦，是真事儿。你上哪儿去了？把哥都急死。哥，我找你也急坏了。您看，一天多的事情就这么大的变化，刚离开一天多就好像隔开好几年一样，兄妹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双方各自讲了自己的经过，许世友一看天越来越亮，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跟妹子一商量，咱上哪儿去啊？干脆回家吧，回到许家吧。现在有没有这个家，娘在哪儿不清楚，兄弟姐妹在哪儿更不清楚，那么回家看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兄妹二人仗着胆子绕山路赶奔徐家洼。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但是说许世友的老娘一开始在娘家胡家山在那避难，你说在娘家老待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自己也有家有业呀，始终他是惦记着，哎，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老在娘家待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要饭也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所以他提出来带着子女要回家。那动乱的时候不敢回去，得太平的时候消停的时候才能回去，所以他们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消停，敌人没来扫荡也没清乡，正利用这个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破家。哎呀，那滋味就别提了，人是万物之灵啊，家破没关系，有人好干活，把家里都规整规整，把院收拾收拾，就这么安下神来。幸亏遇上好人了，就是前文书咱说的何飘玉何德书，也是许世友头一个授业的老恩师。何飘玉从游击队也回来了，奉上级党的指示回到许家洼发展地下组织，这人才好呢，是吉人之男，仗义疏财呀。听说许世友他娘回来了，何飘玉第一个来了，发现家不像家，业不像业，他就开始帮忙。他身子骨也好，又满身的武艺，一个大老爷们儿又主心骨，忙里忙外把这个家给支撑起来了，缺柴火给送柴火，缺吃的给找吃的，徐家人真是千恩万谢呀。没事的时候许世友的娘就问他叔，你说世友这孩子还在不在世上？老嫂子你放心，谁出事世友不带出事儿，他比猴都精，又满身的武艺，不会吃亏的。过不了许久，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谢天谢地，借你吉言呐！还有春芽子也没影了，听说春芽子被抓去了，现在也不知道死活。哎，老嫂子，在这动乱的年代，谁死谁活，吉凶难料，您就不必分心了。死伤由命，富贵在天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先把你们娘儿几个保住了就行了。你看怎么劝呢？只好这么说。单说这天，就听这个街上乱马人花的马挂銮铃的声音，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太太在屋里听得清清的，这心呢顿时提到嗓子眼儿，心说话又太平不了了，又来事儿了。正赶上何飘玉在这儿，何飘玉就说，老嫂子稳住心神，我看看怎么回事。何飘玉到院里隔着墙头往村口一看，来了十好几个人，都骑着马，一个个横眉立目啊，吆三喝四，都不是好东西。为首的这小子姓聂，是一个副官，这不是周天农手下的副官吗？这个丧门神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就知道是奔许世友来的。所以何飘又一转身回到屋里，老嫂子情况有点不妙，这个家临时还不能待，带着孩子们跟我走， 先到我家去吧，先眯两天再说。你看看，又给你找麻烦。哎呀，一家人怎么说两家的话？别走前门，走后门，这帮人我来对付。幸亏有个何飘玉啊，把他们一家人领到自己家里头。他家比较僻静，离这不到三里地远，而且为了长远之计，何飘玉啊在家里头修了个地窖。这地窖还修的十分宽敞，就藏个十个人八个人都没问题，里边干干净净，铺着柴火和稻草，在那一睡还挺舒服。他就把徐母一同他的家人全都领在地窖里头。老嫂子，旁边水桶里头有水，有时候我给你送点干粮来，哪儿都别去，听我的信儿，听见没听见？哎，我清楚。他大叔，你受累了。哎，别说了，别说了。何飘玉等出来，把地窖门关好了，又用柴火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地窖门隐蔽好，这才离开他家，赶奔街上。他要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等再翻回身回来，再看徐家娃可乱了套了。许多的乡里乡亲全被赶到街上来了，男女老少有四五十口子。就见姓聂的那个副官，这小子是清乡团的，最不是东西不过，正吵吵呢。许黑子家住在哪儿？快说！你们他妈成哑巴了啊！连许黑子家都不知道了，就是那许世友。他们家住在哪儿？这帮人没一个说话的。正这时候，何飘玉赶到了。这老头经得多，见得广，从人群里出来，把胸脯一拔，高声说：“请问，哎，您大号是不是叫聂振安，聂副官呢？”这姓聂的低头看了看。一个农村老头啊，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您是有名的人呢、啊、我在县城里和镇里的见过您几次，您不认得我，我认得您呢。那就好，那我问你，那许黑子住在哪儿？许黑子那太好找了，我们村才多大呀，你往北头走，出去这村不到二里地就是许黑子他们家，是吗？那还错得了？乡里乡亲的我能记得错吗？走，马一掉头奔村口北边下去了。在场的人心里都好笑，笑什么？笑何飘玉使那个调虎离山计，叫嫁祸于人。咱书中交代，这许家洼大部分呢都姓许，要不怎么叫许家洼呢？亲戚连着亲戚。另外呢，有两家叫许黑子的，许世友叫许黑子，刚才何飘玉指婚那家也叫许黑子，不过那许黑子今年42岁了，是名副其实的徐黑子，过去当过保长，本村的人没有不恨他的，都认为他是老许家的败类，催粮要款，帮着官府欺压乡里乡亲，有的人恨的背后就诅咒他，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你早晚等着他，没有好下场。就指的是这个许黑子，何飘玉就指的是他们家，反正也没说明，你不就找许黑子吗？到时候我也可推脱责任。这个聂副官聂振安呢，从来没到过许家洼，头一次来，他也辨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有几个叫许黑子的， 就信以为实了，调转马头就来到这个许黑子的家，一声令下给我包围，带着十几个人把许黑子家给包围了。那位说了，这个聂振安聂副官无缘无故的，这是哪出戏呀？他想干什么呢？这里边的事儿啊，还真挺复杂。翻回头去啊，咱得介绍介绍被许世友刺杀未成的、死中得活的那个周二赖子。周二赖子被许世友扎了一刀没死，让一个老道给救活了，就这活神仙。哎呀，这周二赖子啊，等明白过来之后，少气无力的就问了，谁给我救活的？老道说话了，无量天尊，贫道给您救活的，谢谢你了，谢谢你了。来人呐，在账房支100大洋给道爷，感谢道爷救命之恩，我要好了以后还有重谢。哎呀，算了吧，钱不钱的是小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贫道应该的。哎，两回事，两回事。我听说过出家人有句话，出家人不贪财是越多越好啊，你离开钱也玩不转，收下吧，收下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在我的伤没好之前，您哪儿都别去，就住在我家，我保你好吃好喝，你天天护理我就行。可以可以，贫道不走，我就住到这儿了。他是每天护理着周天农、周二赖子。这周二赖子命真大，这伤啊好的还真挺快，后来靠着枕头居然能够坐起来了，不过身体是过于虚弱呀。他现在不知道仇人许世友在什么地方，恨的是咬牙切齿，心说许世友啊，许世友，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把你逮着，我把你剥了皮，点了天灯五车裂，我才能出来这口气呀、啊！我跟你完不了啊！来人，来人，去把我的副官聂振安给我叫来。是，时间不大，是聂振安来到。